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呢，来到第二小时，我们的上半段呢，大概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李安顺检察官哦。那么今天会讲到这个用火用电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哦，尤其这个火灾风险跟责任啊。那因为马上呢，紧接着就是祭祀。大家都知道就是清明扫墓哦，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居家防火上面有一些攻略啊，从清明祭祀到日常生活中一些防火守则要来提醒大家。那清明将至呢，有很多的祭祀活动，还有一些居家用火用电啊，真的好，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有一些常见的常态，好，引发了什么森林大火啦，或者是说在家里呢引发了这个可能不小心的助燃物爆炸等等，好，所以呢待会呢我们也会来特别由安顺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好，那当然不止这样，我们也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庭了。
娜安妮，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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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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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今天法务部呢举办了检察机关首长的交接典礼，法务部郑明谦部长也特别面对了境外敌对的势力渗透手法越来越多样，而检察官不能再以传统的刑事思维侦办，务必以提升国安案件的侦办效能，同时也因应整个年底将选举举行所谓的地方选举。那么部长也特别要求所有的新任检察长要超前部署，对于针对了境外的势力假讯息，还有这个所谓的选前的积极规划这个预防的策略，包含了选举如期如职的完成。那么今天呢，这个举行的新卸任的一些高阶主管还有所属机关的一个检察长联合交接跟宣誓典礼，有16位的新任高阶主管跟检察长的异动，其中以侦办共谍案被中国国台办列为台独打手帮凶的台湾高检署检察官陈淑仪升任花莲地检署检察长，还有现任的法务部法制司洪家元法制司长接掌台中地检检察长，那么也是备受瞩目。那当然这一次部长也特别讲，调任的新职检察长都是一时之选，检察官不只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公益的守护者，面对了科技跟新兴的犯罪手法不断的演变，法务部除了持续的推动五打七安这样的一个政策，也会透过创新宏观的角度来精准打击犯罪，展现守护正义的决心。而部长也对于新任的检察长提出了四大提许，那么包含了正人正己，以身作则，妥适分配机关人力， 而创造书记官九任的一个诱因，落实检察议题以及善尽督导责任，以及坚定使命守护民众居安乐业。另外也指出境外的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手法越来越多样，国家安全风险已不是以及时可辨识的一个样貌，那么也特别要求检察官不能再以传统的刑事思维来侦办，要培养一些论述能力，还有提出更具体的依据，那也提升国安案件的侦办效能之外，因应年底九合一选举也相关的查查工作会超前部署之外，今年的11月28号即将选举的是九合一地方选举，面对境外的一个势力假讯息贿选暴力等等的影响选举正确的性以及公平性，每位家长都要超前部署。回到工作岗位呢，应该就是要整个查会的团队从反贿选、反借选、反干扰的目标来去规划，那务必在年底的选举呢可以得以如常的来执行。那么新任的这个家长呢，也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开始呢要明确知道自己的角色跟责任的转换，那么也为我们守护社会的力量。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在最高检察署的部分，最高检察署调办事的检察官林立莹这个明天就应该今天就会出任最高检察署的书记官长，也就是所谓的官长。那林立莹是去年获得总统提名的司法院大法官候选人，那因为这个朝野的部分没有过关，现任的一个最高书记官长吴怡明获得法务部长郑明谦的这个拔要也是出任澎湖地检的检察长，所以这时候的官长就由林立莹是司法官训练所31期这个结业的。那么台大法研所硕士，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那曾任法务部中规司司长，也是司法院政风处的这个处长要职，这些都有担任过。那当然他也一直在推动所谓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相关的业务，那么至今呢请这个林立莹的一个接任书记官长来相助最高检的一个业务。好，这个也是这个在节目里面特别来跟大家说明。另外一个美国丧尸药这个是塞拉珍这个已经入台了，而且呢吸食者会全身溃烂跟毁容。好，这个法务部已经列为二级毒品。那么这是一个美国的新兴毒品哦。那第一个它对人体的造成的危害真的是马上都显现出来，近期已经有流入到国内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根据法务部的修正公告，那塞拉珍已经列为第二级的毒品，2月24号起正式生效。这个药名原本是用在动物的镇静剂，好，现在美国被吸食者用来增强其他毒品的药性，导致出现一些譬如说步态异常啦，严重的这个皮肤溃烂啊，甚至还要截肢，好，这些后果。所以呢请大家真的不要开玩笑哈。那另外一个这个制造运输贩卖第二级毒品都是无期徒刑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还有高额的罚金，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个以身试法哦。这个塞拉琴呢已经流入台湾，被列入二级毒品了，提醒大家。马上回到了高检署时间
了。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呢我们也有预告了啊，真的最近呢已经要进入了清明节，清明节就是扫墓祭祀的时间了。那今天又会用到的就是跟火有关系的，用火用电不要太大意哦，安全祭祀跟我们的居家防火全攻略之外，从清明祭祀到日常生活的一些防火守则。所以特别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李安顺假官呢，哇，一下停要来带大家深入的了解日常用火用电的一个潜在危险，还有火灾常见的情形，以及违法放火可能承担的一些法律责任。好，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呢，学会如何去安全祭祀，合理用电，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安心的过节咯。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可以特别的关心关注，借耳朵给瑶瑶，赶快来让安顺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哇，听到我们安顺检察官时间了，我们就大家很开心。今天要来跟大家哦，这个以下庭要来讲到了，哎，真的耶，清明节如果没有提醒，大家都没有想到，真的好快哦，过完年马上清明扫墓要来了，而且已经开始，这一周很多人都会提前，对不对？
哎，对，都会提前。那其实大家就是错开那个交通尖峰时间，这样。
不过呢，从以前到现在有一些民俗啦，哦，就是还是有人比较传统哦，也有些人比较现代。那但是呢，我们要兼顾哦，即使说来到清明时节的话，像有些人呢会去这个扫墓啦，或者是塔啦，甚至在家里也会有这些这个采公嘛等等哦。那当然呢，我们常见的样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个祭祀，那祭祀通常因为到了清明时节，大家就会拿那个金子出来烧这样子，然后甚至如果说是扫墓，有时候就会把一些杂草啊、废弃物啊一起把它烧起来，这样子把它铺烧掉，这样子。
对，这样子的话，他们以为环保。
对，因为比较荒凉，也没什么地方可以丢。但是这个其实都会有燃烧的危险，那有可能会构成刑责或者是行政法。
他们都认为说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然后也不应该烧起来，而且都有采席啊，有看到它啊，有泼水，可是他都没有想到它里面还在继续燃烧。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火警火灾或者是一些这些跟火有相关的，都是因为闷烧，对不对？
对，其实那个因为金子它不是一张，通常都会很多张，那而且烧完以后它会飘来飘去，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
会飘飞出去，
它会飞走，就是有时候有风会飞走。那它飞走的时候，像之前就是我有一个案子是说，就是车子他们在这个一般的交通工具，可能做一些清洁的这个法事，然后那他就拿金子在外面，就是等于是有点燃烧这样。那可是，在烧完之后并没有注意，他就那个金子就飞到水沟里面，那飞到水沟里面，然后水沟里面的那个就是市政府的电线啊，就烧起来，
也在里面
就烧起来了这样。那其实这样子还是都是会有，就是如果说没有注意到那个扑灭，然后造成公共危险，就造成这些危险的话，都是还有可能会有刑责。
哇，所以你看啊，我们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哦，要确认一下，以免呢造成了这个燃烧，对不对？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不管是在森林啦，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烧金子啦，或者是说还有一些是跟电有关系的，或电热器啦，或者在家里放那个精油也算，对不对？
对对。最近就是因为大家会很多会使用这样电热器，因为很冷嘛。那有的时候这电暖器它是跟其他的这个高，就是使用高功率的电器一起在同一个那个插座，就是我们使用的延长线。然后没注意，那延长线可能是比较老旧，或者是说可能有一点破损还是什么，那都有可能会就是不小心电线走火，然后或者甚至说这个电暖器有的时候旁边不小心有一些毛毯啊还是什么，那就不小心就烧起来这样，那其实都很危险。
真的。林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像他们一般的祭祀都在户外焚烧金纸，都会有那个寺庙啊，那他说很容易发生火灾，可是基本上在寺庙这个也会吗？
是，其 实现在寺庙啊，他们有一些已经把那个金子炉都关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有好几个大的，你知道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对不对？
怕这个危险，那其实但有一些可能还是会有这些民俗的需求，他们可能就会加装一些过滤器，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让那个金子的灰飞，那个黑黑的那个烟，还有他那些碎金子，好，那些碎屑不会飞出去，它是有经过处理，可能透过水啊还是什么方式，它其实是有一些环保功能，让这个烟飞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不会达到，就是不会被发现说，哎，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其实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如果说你今天你这样子烧，然后烧起来这个有明显的颗粒状的污染物飞出去的话，散布到空气里面，那被环保局拍到，就是我们或者是有人检举，其实是违反那个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那这个部分是可以罚钱的，这样子。
哦，还要罚钱呢，看看重吗？重吗？应该还好吧。
1200以上10万元以下这样，那如果是工厂这些情况啊，是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哦，所以千万不要开玩笑哦，哈，真的哈，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林先生说，因为家庭现在都使用高功率的电器，哈，烘衣机、电暖器，哈，最常见的一些危险。然后他说，有些会常常跳电，是不是因为家里的那个老旧插座？他说这个是不是要请人家换，会比较安全点？因为他说现在大家都会用延长线。
其实我们每一户啊，大概可以这个用的电量其实是就不能超过，其实是固定的。那但是因为大家现在目前这个，比如说这个吹风机啊，或者是电磁炉、烘衣机、热水器，有时候它的这个或加热器，很多加热器嘛，那这个功率都比较高。那当它比较高，使用在同一个插座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那如果可以跳电，我们如果说可以买到那个就是自动断电系统的延长线，或许还好一些。但是因为自动断电系统有的时候它也是会故障，所以其实你如果把所有的那种高功率放在一起，其实都是有可能会燃，就是有可能温度过高，然后可能就会烧起来，这样子是有这个风险。
哦，所以还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我觉得正确应该是说，你最好做那个插座可以弄自动断电。然后要习惯出门就全关，就是那种延长线不是有这样啪啪啪那个，有没有
直接关起来？
对，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安全自己，然后你也对家人负责，尤其如果你家里有长者的话，然后如果说是独居，家里自己妈妈的话，就或者自己的这个爸爸或阿公阿嬷，哦，真的就是要定期回去帮他们检查这些东西。
对，因为他们可能都不会去注意这些，那等到不小心烧起来，其实有
时候会来不及耶。
对，我们有时候反应也不晓得说要怎么样去扑灭，那其实很危险。
嗯，是。吴先说之前就是因为有这个森林跟这个就是因为露营实木生活，然后呢就引发了那个火灾。他说像这样的话，面临的法律责任跟刑事两个都有，是吗？
因为其实啊，就是在森林里面，我们的森林原则上都是国有，好，也就是说森林里面的树，那些树你不可以去砍伐，砍伐其实是盗伐嘛。那如果说是捡拾，就是如果是掉下来的树叶或者是果实，其实也是不能够拿的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森林法都有规定，它主副产物，主产物的话其实就是这些林木，也就是说它不管是还站在就是还活着的，是那个在生长在土地上，或者是说它已经被砍了，还是说因为自然因素倒了，倒在现场，或者是有被就是盗伐的人拖在现场，那如果在现场这一些，其实你是不能把它搬回家。搬回家的话，其实是就等于是窃取森林的主副产物。那如果是副产物，也就是说这些树叶啊、树皮啊、果实啊、落枝啊，其实也是不能拿的。这拿其实都是6年以上5年以下，并科30万元以下60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样子。所以其实刑责都还蛮重的，这样子。那如果说拿这些的树叶拿起来烧，或者是树枝拿起来烧，那如果又真的不烧起来，如果是烧起来没注意，就把那个森林也烧毁的话，那这个也是有刑责的，所以其实都是要非常注意这样子。
哦，哈，有听到哈，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其实真的也要真的要特别小心啦。
因为森林里面就是更比我们一般的住家，住家的话其实现在公寓大厦其实也是很危险，就是会联动，就是把旁边一起烧。但是这个森林的话，它就是因为是林木非常多嘛，那其实烟烧也是都是，就是有时候都很难扑灭。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小心了哦。好，这个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果说在家里祭祀啊，或者是在家里怎么样确保说，哎，这个一定要拿到楼下吗？有时候是那种公寓的话，在外面门口外面是不是会危险呢？她想知道这个。
是这样，就是现在目前然后其实我们大家是不鼓励嘛，因为住家部分其实是蛮容易有燃烧的危险，然后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过年过节，有时候还是会在一些就是家住家的楼下或者什么，我们看还是有人会这样子烧了哈。但是就是要看他怎么样去注意那个风险控制，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就是我们有这个金炉好，然后旁边的人都是非常小心，也就是说今天他在燃烧的部分都是就是有离开这个建筑物，不是说你就是靠着建筑物这样子在烧，因为你靠建筑物或者是靠旁边有一些易燃的物品，其实就是有危险的哈。但如果说都是有注意到，然后而且就是燃烧完马上就扑灭，那或许还没有就是这些责任啊哈。那其实最好的方法其实是说，如果今天这个量比较多，比如说寺庙啊或者是什么，其实就跟预先去跟那个环保局的那个清洁大队，他们可能联络一下，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一起带去化，或者是说他们的付费去化，
对对对，
把它化掉。这样的话，其实他们直接去那个焚烧厂化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焚化炉那边
哦也不会有这些困扰，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困扰比较麻烦啦，而且现而且这个东西哦，我们自己又不是那么的了解哦，这个真的是哦，这个是胡小姐说，像一般看到电视啊，就是因为电线走火引发了这个火灾，然后燃烧了隔壁，然后她想请问一下，这样子的话，原本的这一家人还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吗？
因为基本上我们不会说因为自己受了损害就免责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说啊好可怜，都自己都烧掉了哈，可能会就是觉得说哎不安来说，就是还要跟他求偿，可是实际上是还是会有民事责任。如果说你今天在家里面自己用火，比如说像刚刚提到这个精油，那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女生很喜欢用精油嘛，那精油如果是用蜡烛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有一个风险，说如果蜡烛不小心踢倒了或者是燃烧了，然后就是说不小心你拿什么东西挥过去，然后直接烧起来，那其实这些都会有过失的问题。那如果构成过失，那造成别人的损害，其实都会有民事责任，这是不会就跑不掉的。那刑事责任如果说是有失火罪，就是刚刚这个燃烧到建筑物或者是说燃烧到其他物品，然后导致有这个公共危险，其实都还是有可能会构成刑责。
哦，就看对方有没有告你，对不对？
基本上这个没有那个民事的话，就是看对方有没有提供、
哦、
这样子来请求损害赔偿这样。
对，因为这个东西就你不能说因为我家都已经被烧了，然后我还要负责周边哦，又不是我放的，是他，对，这个真的是自己不小心，好、哦，这就怪不了别人，对不对？应该这么说。对，而且我还要再提醒，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喜欢家里香香的。哈，那我觉得呢，如果说你有那种习惯用那种所谓的那种低温蜡烛哈、哦、去燃烧那个精油的，还是要小心。对，
毕竟是温度还是到一定程度，而且旁边如果说有易燃，我还是会有危险。
不要以为真的没有哦，哈、哦，真的是有，对吧？
我是有遇，就是自己有遇到案件，是那个是有蜡烛，是有火的，然后他是不小心就是睡觉的时候踢到，然后结果就整个烧起来了，这样子、
哦、
自己的房子都烧掉了。
你看，哎，这个很惨哎，所以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子的话，就是请你不要在睡觉的时候做。
对对对
对，拜托，
不要就是把它关掉，就
对，没错，
就一定要完全扑灭这样。
嗯，而且你要做这个时候，水旁边要有一部水盆，好吗？谢谢。虽然它不是很漂亮，好，它也不会影响到你，它只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我是突然想到，
有备无患。
对呀、啊，是吧？这个
旁边要随时注意啊。然后如果说真的一下子什么事情要赶快处理，那如果说是要睡觉，一定要把它熄灭才去睡觉。
嗯，你不要认为说哦，我就闻这个香味，哦，好舒服哈、哦，千万不要有这个，你可以等它整个熄灭，好吗？谢谢大家。好，因为第一个呢，保这个保佑你安全，然后也顾及到你周边的邻居安全。 对不对？那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安顺检察官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尤其是这个马上呢又是清明扫墓，然后不管是喜欢在家里熏香的朋友或者去扫墓的话，有没有需要鼓励大家怎么样来去安全使用啊？很重要。
就我们现在有鼓励大家就是用平安米啊或者是捐助金的方式来代替去这个烧纸钱。那如果说这个要烧纸钱的话，也尽量说可以说先就是到庙宇里面，然后请他们集中焚化，那或者是说请那个清洁队来，就是如果量比较多啊，请清洁队预先通知他们，联络他们，那来集中焚化。那另外要注意那个高功率的电器，避免这个插座或延长线有过载，或者是要注意说它有没有老化，那随时做更换，适时更换。然后如果有这个火源的话，请务必完全扑灭，然后才离开现场。
哦，真的哈、哦，所以请大家一定拜托要把它听起来哦。当然，今天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李安顺检察官哦，支援我们啊、其他的主任哦。那因为大家还要开庭，很辛苦，也要非常谢谢安顺检察官，让我们大家知道用火用电真的别太在意哦。这个风险责任都是要大家一起共同来维护的哦。也非常谢谢安顺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拜拜。
嗯，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信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